我太恋爱了。
I'm falling in love.
我很爱我的先生哦。
I love my wife.
恋爱是人间的天堂，
婚姻是地上的乐园，
陪您一同学习恋爱，
与您一起体验婚姻。欢迎进入恋爱季节 Seasons of Love。
Was she one?
捍卫婚姻殿堂，
就从沟通起航。
您好，我是张大卫。
您好，我是徐小凡。
欢迎朋友们来到我们今天呢，要和您谈一谈夫妻之间如何表达与倾听，进入我们
恋爱季节。
小凡妹妹好。
大卫哥哥好。
亲爱的朋友大家好。这朋友们呢，当您害怕谈话可能会不顺利的时候呢，那这个时候表达和倾听的技巧啊，就比一般对话多了许多的优点呢。
那或许呢，最重要的好处就是它能够解决我们之前所谈到的有四种的具破坏力的沟通的模式。
是的，那头一点呢，我们来看看呢，就是战火节节升高的时候，运用表达与倾听的技巧会怎么样呢？那这个技巧啊，使得冲突比较不容易加剧。那事实上，如果两个人都遵守规则，并且表达对彼此的尊重，那冲突几乎是不可能越演越烈喽。
那第二个具有破坏力的沟通模式呢，就是否定对方。那简单复述的过程是有效地阻止了否定对方，因为表达者得到对方聆听的即时回馈，所以你可以在每一句话的后面加上我了解，我懂你的意思，来加强肯定的效果。那或是当你取得发言权的时候，可以表达这样的肯定。
是的，那保留您的同意或者是不同意，等到您拥有发言权的时候再表达。那身为一位好的倾听者，你不一定要赞成对方的意见啊。
那我们再来看这第三种具破坏力的沟通模式，就是过滤镜和负面解释。
是，那表达与倾听的技巧呢，就更能够帮助我们在第一时间发现这个过滤镜。在复述的过程当中，可以凸显出这个滤镜。那表达的人呢，可以表示说，那完全不是我的意思啊，我的意思是说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那能不能呢，请你再复述一遍我的意思呢？
那这样呢，就可以瞬间的识破过滤镜，很快发现其中的影响。那这个技巧能够帮助你发现并且矫正这些消极负面的解释。
是的，那另外还有一种具有破坏力的沟通模式是追问和撤退。那在面对冲突性的对话的时候，对倾向于撤退的一方来说，这个技巧的结构啊，使继续对话变得更安全喽。
那如果你们清楚知道双方都致力于让事情保持在可以控制的范围内，那撤退者就没有什么好担心了。在这种情况下，冲突也就更加不可能发生。
是，那对于经常扮演追问者的一方来说，谈话里的结构确保了自己的意见会被听见，而且那些话题呢也会被讨论到。那当撤退的人呢感觉到安全，也愿意提出话题的时候呢，追问者也就没有再追问的必要了。
是，那我们接下来再来看看如何的善用暂停这个技巧。
是的，当讨论当中啊，尤其是夫妻讨论中啊，这个冲突越演越烈，或者是谈话根本没有结果的时候呢，我们建议啊，夫妻可以暂停，就像按了这个录放影机或者是 DVD 的这个系统啊，那把这个光碟上的暂停键把它按下去，就可以冻结整个影像啊。
那双方呢都同意停止负面的互动，然后呢再使用表达与倾听技巧重来一次，那稍微休息之后或是马上开始。
是啊，在表达与倾听技巧当中，暂停同样的有效。如果表达的人说的有些太长了，那倾听的人呢就可以发出暂停的信号，以便让自己复述的更准确哦。
那如果倾听者开始在复述里加进自己的意思或者是反驳，那表达者也可以喊暂停，并且呢提醒配偶要遵守规则。那使用暂停是可以争取思考的时间，打破恶性的循环，那将谈话重新引导到积极的方向上。
是的，那我们在一首美好的诗歌之后呢，再跟您谈谈呢相关的一些常见问题或者是反对的意见呢。
手，我叫做我收入完全交托，你是何种把握，我叫做我的疾病，我叫做我痛苦完全交托，你是何种把握。Yes, Lord, yes, Lord, yes, yes, Lord. Yes, Lord, yes, Lord, yes, yes, Lord, amen. 死因属地不被困住，凿壁破穴不被丢弃，大道不死死亡，在咒诅的背后有他应许的祝福，他喜乐是我力量。虽然一手有痛苦哭泣，早晨闭关呼吸了，我叫做我的忧愁，我叫做我守住完全交托，你是何充满我，
我叫做我的疾病，
我叫做我的疾病，我叫做我痛苦完全交托，你是何充满我。
却不被丢弃，那道不是死亡，在咒诅的背后有他应许的祝福，他喜乐是我力量。
虽然一手有痛苦哭泣，早晨闭关呼吸了，我叫做我的忧愁，我叫做我守住完全交托，你喜乐充满我，
来唱 say yes Lord,
yes Lord, yes Lord, yes yes Lord, yes Lord, yes Lord, yes yes Lord, yes Lord, yes Lord, yes yes Lord, amen.
Let everybody sing now.
Yes Lord, yes Lord, yes yes Lord, yes Lord, yes Lord, yes yes Lord, yes Lord, yes Lord, yes yes Lord, amen.
亲爱的朋友们，在歌曲之前我们特别提到了表达与倾听的技巧，那但是呢，有人可能会说，哎呀，这样做太做作了嘛。
那这呢，可能是对于这个技巧最常听见的批评，它太人工化，太不自然了，不是一般人正常的对话方式。那的确没错，但是请注意，在这个批评背后的假设，就是我们与人谈话的本能比我们学习来的方法是更优秀。
是的，那如果您曾经养过小孩，就不会同意这样的看法，因为小孩子有很多与生俱来的沟通本能，但是您必须透过教导一些原则和规定啊，去规范他们呢。
是，那如果你和配偶沟通发生冲突问题时，本能地使用了那些具有危险征兆的负面方式，那么这些本能又有什么好夸耀的呢？
是的，那第二个常见的问题就是，哎呀，如果我们这样做，那当我们那样谈话的时候啊，觉得这整个节奏速度好慢呐。
嗯，那没错，那这也是它有效的主要原因之一。停下来想一下，夫妻之间浪费了多少的时间是反复争吵同样的问题，但是配偶呢是从来没有听进去，那不但可悲，也是没有结果的。
是啊，那再来我们就看到了，就是啊，可能有人会说，我们很难分享这个所谓的发言权呐。
如果你们当中有人是一旦取得发言权就会紧抓着不放，那我们有个简单的建议，就是加上一条规则，就是每隔3到4个回合的表达还有复述之后呢，表达者就要将发言权是交给倾听者。
是的，那这样做呢，可以让双方确定很快的就可以再次发言。当您知道很快就会再取得发言权，有机会陈述你自己观点的时候，就更能够专心的倾听了。
那虽然话题讲到一半就要交出发言权会让人很沮丧，那但是你是可以完全放心的，因为你很快就可以取回发言权。那而且经常呢，当配偶终于开始用心倾听的时候，我们就会抢着把话呢全部的说完。那不要尝试对每一扇敞开的门进行疲劳的轰炸，这样呢会使配偶不愿意再敞开沟通的门。
哎，是啊。那此外呢，可能也会有人说，哎呦，我真的很讨厌呢，定了一大堆的规则啊。
那许多人都会提到这一点，有些人是真的比其他人更加的讨厌规则。那有些人在尝试遵守这些规则的时候，的确会觉得有些绑手绑脚，那我们也很尊重这样的看法。
那假设这一方呢，可能真的不喜欢用这种结构性的方式进行谈话，那我们有几个想法来回应。首先呢，就是啊，其实最重要的观点就是每一对夫妇都需要有自己的方法来谈论最难以讨论的话题啊。
那如果你是有其他的方式或是能够发展出其他的方式，那你们处得不错，就可以安心的忽略我们所提的一些意见，然后就可以进入更深一层的沟通模式。
是。那其次啊，我们也发现比较不热衷尝试并且使用这个方法的那一方呢，通常是对冲突感到比较舒服的一方。当然这并不表示对方啊能够将冲突处理得很好，我们可以更准确的来说，就是啊，这对方在冲突当中所受到的负面影响可能比较小一点。
那如果听起来是像你的话，就请慎重的考虑使用表达与倾听技巧。那当然我们希望谈论任何事情呢都不会让你是感觉到被威胁，那但是如果你们有人能够从结构性的谈话当中得到益处，那你们双方都会得到好处的。
那确实是如此。那待会儿我们再跟您谈谈一些常见到的问题。
多难过，我要留耶稣的爱就能懂。 朋友，《恋爱季节》这个节目是由张大卫、
徐小凡
联合主持，欢迎继续收听。
那亲爱的朋友们，当我们呢一谈到了表达与倾听技巧的优点的时候呢，可能有人也会说，哎呀，我听别人说这个积极的倾听好像没什么效果啊。
那在某些程度上来说呢，表达与倾听技巧有一部分是称为积极倾听的方法，而复述呢就是倾听者积极投入的重要的例证。
是的，那有些学者认为啊，因为夫妇根本不会自然的这样说话，所以不值得尝试教夫妻用这种方式沟通。那当然他们也认为，夫妻对某些事情不高兴的时候，如果还要求他们这样沟通啊，就像是强迫他们从事情绪性的体操表演一样，根本就是难以做到的事儿啊。
那当然，越来越多的人注意到这两派婚姻研究学者之间意见的不同，那所以我们也需要明确地告诉大家，那首先就是这种技巧呢并非我们人本能的沟通方式，但是在今天以前你也同样做了许多非本能的事情，那你的生活呢却因为学了这些事而得到改善。
是啊，那当然有时候我们也同意啊某些学者的看法，好像当夫妻正火冒三丈处于气头上的时候很难好好沟通。可是呢，如果您心里非常混乱，不能够在尊重对方的情况之下遵守几条有共识的规则的话来说话，那最好的方式其实就是我们之前也说的暂停啊，而不是你继续的猛说啊。那这些情境就是使用暂停让自己冷静下来的最好的时机啊。
那第三呢，就是我们相信这个技巧会对多数的夫妻，当然不是全部，是有价值的。因为其实我们也已经发现，首先夫妻呢是能够学会怎样使用这些技巧的。那第二，夫妻在练习这个技巧一段时间之后，讨论议题的沟通品质呢是有明显的改善，效果呢甚至是长达五年。
那当然，真正的重点是要找到合适双方的方式来沟通那些很难畅所欲言的话题啊。
是，那我们再来看，有些人就会说，那如果他的配偶是没有兴趣，那怎么办？
那或许有些人的配偶对于处理那些问题真的不感兴趣。那当然我们就强烈认为啊，夫妻中任何一方的改变会为关系带来正面的影响哦。
那你为了尝试这些技巧，努力的让沟通更安全也更加有结构性的时候，对配偶呢将会是非常的有帮助。当对方开始感觉到被肯定接纳的时候，甚至会激发对方练习的意愿。
是的，那我们最近所说到的表达与倾听的技巧啊，最重要的部分其实就是练习啊。经常练习有助于婚姻中所有的沟通哦。
那我们认为，当你们在练习表达与倾听技巧的时候，同时呢，也是练习了如何抑制危险征兆，还有尊重。
那另外啊，有些夫妇对于这些技巧真的有充足的练习，因此可以将一些重要的观念融入他们一般的沟通模式里头哦。
那对于这些夫妻来说，他们彼此都是侦测得到什么时候沟通开始变得有些棘手，那接着呢，就将沟通方式转换到经修改过的沟通技巧。那举个例子来说，他们可能不需要一个实际的物件来代表发言权，而可以直接的开始，非常专心的轮流的表达。那再说一次，那是因为啊，他们经常的练习。
那即使啊，您不认为你们需要常常用这种方式沟通，先练习一段时间，对你们是一定有好处的。
那最后呢，我们再来跟您做一个重点的回顾。第一，就是您可以选择用表达与倾听技巧谈论任何有冲突性或是敏感的话题。
是。那第二点就是安全的讨论敏感深层的议题，让您晓得您可以分享真实的自己，并且这样做会被配偶所接纳，而且呢能够提升彼此的一个亲密感哦。
那第三，有许多的研究也显示，在处理冲突时学习使用结构式谈话会使夫妻是得到帮助，有共识的规则增加了一些可预测性，降低面对沟通的焦虑还有逃避的倾向，那帮助你们在处理冲突的时候能够达到双赢。
是啊，所以朋友们呢，当然表达与倾听的技巧啊本身不会创造奇迹，但是它的确是有效果的。 那如果要它发生功效，真的，我们再说一遍，就是需要练习，就像任何新的技巧一样，开始的时候呢，总是有一些不确定性，但是你们要一起学习熟练这个技巧，使你们面对难以讨论的问题的时候啊，这些规则真的就可以驾轻就熟地派上用场喽。
对，你呢不妨可以每周呢练习几次，每次呢大概15分钟。那如果你从来没有花时间练习，那就永远不会发现这个技巧是有多大的果效还有益处了。
绝对是如此。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为大家进行到这儿。最近跟您谈到的依然是捍卫婚姻殿堂，
就从沟通起航。
张大卫、
徐小凡，
我们恋爱季节
天天见，拜拜。
爱是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
幸福家庭练习曲。
爱是什么呢？爱是凡事都有盼望，有盼望，盼望什么？盼望明天会更好。好多年前，有一首大家都很喜欢的歌，叫做《明天会更好》。我很喜欢那首歌，因为那首歌带来盼望。有爱，就有盼望。今天，可能我们的婚姻、我们的家庭、我的丈夫、我的妻子、我的儿女、我的家人，我们不完全，我们有一些相处上的问题，但是因为有盼望，我就相信只要我们继续往前走，我们会更好，明天会更好。有盼望，那个意思就是不放弃， Don't give up， 一旦放弃了就永远没有指望了。只要不放弃，我们还可以继续往前走，可能不会改变，但是也可能还有机会改变。然而一旦放弃了，就完全没有机会改变。每一次证婚的时候，我都鼓励站在圣坛前面的这些年轻人，他们要结婚的人，我鼓励他们面对这件事，在他们的结婚纪念日，每一年的结婚纪念日，都把他们在圣坛前立下婚约的那一段记录拿出来看一看，看看那一天他们怎么样彼此委身，带着盼望， Don't give up。 亲爱的好朋友，我是歌 TV 的节目总监寇绍恩，我诚心的愿上帝赐福于你。
幸福家庭值得努力，让爱永不止息。
您写电邮给恋爱季节的主持人了吗？我们的电邮是
恋爱 at 良友 .net， 是 LIANAI at 良友 .net， 恋爱 at 良友 .net。
上，同心合意地求什么事，我在天上的父必为他们成全。因为不论在哪里有两三个人奉耶稣基督的名聚会，那里就有主在他们中间。神不仅垂听我们个人的祷告，更垂听我们同心合意的祷告。
我们同心合意。